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几年前，有一位老教授在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对网络文化思潮的影响表达了自己不一样的看法。他告诫毕业生们，从离开校园的那一刻起，就要时时地提醒自己，不要听信躺平那些鬼话。他说，你有1000个一万个理由躺平，也有1001个一万零一个理由不躺平。躺平说穿了，不过是为自己原本已经堕落的心灵寻找一个冠冕堂皇、聊以自慰的理由罢了。事实上，躺平也没有想象的那样美丽。真的躺平了，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是极其无聊甚至令人厌恶的。其次，他就社会流行的反对道德绑架的风气尖锐地指出，人有善性，做道德的事不是出于情分，而是出于本分。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对他人和社会提出的道德要求会理直气壮地拒绝，跟存在主义盛行有很大的关系。而存在主义哲学家也有其局限性，所以不要轻易地拒斥他人对你提出的道德要求。另外，他也特别地提醒毕业生们，不要轻忽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不要觉得生命是自己的，想咋活就咋活。生命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有责任，人活着要有信念。尽管那位教授并没有提及信仰，只是从过来人、从长辈关爱年轻人的角度讲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他仍然在一开始就做好讲真话可能会挨骂的心理准备。而这些年来，我们也确实看到网络戾气是如何的毁人杀人，如何将黑的说成白的，如何尽情地释放人心的恶念。这个世界表面看起来繁花似锦、风光无限，但人人都很累，都觉得环境不好，努力得不到回报。而跟随潮流的命运齿轮，加起速度来，没有最卷，只有更卷，直到再也卷不动，生命也消耗得差不多。除了听到你要快点，你要抓住的催促声，还能听到什么呢？有多少人能看到生命的真相，能明白为什么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 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哈该书一章五到八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九到十三节。那么读完哈该书的一章五到八节，或许啊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百姓追求物质却总不得满足，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呀？那是因为百姓啊没有让神来去居首位啊，只顾建造和装饰自己的家园，那结果呀总觉得物质生活很贫乏，无法得着神的福气。其实呢，摩西早就已经预言，忽略神的人呢，他们会有如此的下场。在申命记的二十八章三十八到四十五节，经文说：“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汽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些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那么就像我们在这卷小先知书中所看见的，神他先挑战他的百姓，他们以为自己啊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呢他们没有重建圣殿的理由，其实呢就是懒惰，而且他们呢还想要掩藏事实，用老掉牙的话假装很敬虔的说啊，时机不对，现在建造圣殿呢还不是神的旨意。但是神却说：“起来去做工。”神说：“你们一直把农作物欠收以这件事很困难来去做借口，你们怪环境不好，可是为什么不反省自己的懒惰呢？为什么遇到困难就停滞不前呢？我一直啊想要唤醒你们的。”你看，神要他们呢来去省察自己的行为，用心反省自己的作为。那么现在神说：“你们赶快去忙吧。”那么神就指控他们呢是为了私利，所以叫他们呢要去省察他们自己的行为。那么现在神就命令他们开始来重建圣殿。神的命令很简单，那就是上山砍伐树木，不要等木头自己啊从山上滚到你面前，你得自己来去做呀。那么今天呢，有很多声音鼓励信徒期待在生命中啊来去出现神迹，他们说神要用神迹啊来去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不会这么来做。要找一个人来告诉以色列人，叫他们期待神迹，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神却说：“上山去砍伐树木，去工作。”你看，服侍神是没有快捷方式的。懒惰，这个是主日学老师、传道人做工没有果效的一个原因，也是信徒生命失败的一个原因的。你要很认真的去工作的。我认为圣灵啊，他不会祝福一个懒惰的人的。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老是抱怨说：“老师，你指定我们看的那本书啊，很枯燥。”那么教授啊就会笑着说：“那你就埋头苦干，认真把它给读完吧。”你看，这才是信徒该干的事儿的啊！别期待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基督徒生活的。那么当你认真工作的时候啊，神迹它就会出现了。那么在哈该的时代呢，神叫百姓来去工作。有学者就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就是神要以色列百姓来去思想。神一开始就说了：“你们说现在不是重建圣殿的时机吗？那么请你们想一想，你们怎么会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边呢？”你看，神要他们呢来去思想。那么第二，就是神要他们用心。神要他们用心去想一想，他们没有照做，但这是神给他们的挑战。第三，就是神命令他们，要他们呢来显出毅力来。神说：“起来上山去取木头建筑圣殿。”你看，神的话是很简单的，但却是很重要的。 亲爱的朋友，卷起你的袖子来去服侍神吧。今天呢，有太多人坐在周边来去观看啊，这年头最流行的就是看运动，基督徒啊也喜欢旁观，他们喜欢坐在周边看别人来去做事。那么很多传道人呢忙得团团转啊，被要求去探访所有生病的信徒，做所有的行政工作，监督每一项事工。那么执事做什么呢？执事为什么不去做呢？教会的信徒做什么呢？教会的信徒有没有去探访病人呢？牧师有责任训练你去服侍，不该把所有的事啊丢给牧师一个人去做的，要分工合作，服侍的重担呢不应该落在几个人的身上。如果你是当地的教会的信徒，你就要来去做工，教会的事工啊迫切需要有人来去做。举一个例子，我安立为牧师以后所牧养的第一个教会啊就是我的母会，这个教会栽培我来去成长。有一天早上呢，有一个执事啊，他就特意的来找我，他说，麦基牧师啊，我不能够公开祷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到，我也不能在公开的场合呀来去说话，所以以后啊别再叫我在公开场合来去说话或者是祷告了，不然呢我会丢你的脸也丢自己的脸，我就是不能在公开场合说话和祷告，这是我很难克服的弱点。他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就泛着泪光，然后啊他又说，如果教会需要换灯泡换新屋顶，你可以随时叫我，我很乐意来做修缮的工作。那么后来每当教会需要有人帮忙修缮的时候啊，我就找他，往往不到一个小时来了一堆人，那个执事啊他就带头一块来做工。我知道他是教会中最好的会友之一，他就是哈该，他认真做工，他做该做的。我常听到有人说，这个教会啊保养的真好，在这里敬拜真的是太享受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教会看起来这么的好吗？那是因为教会里边呢有一个人，他不喜欢在公开的场合来去祷告以及说话。感谢神，他不喜欢在公开场合祷告，因为有很多人呢他们抢着要在公开场合来去祷告来去说话。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做工的人的，我们需要有人呢来去心甘情愿的卷起袖子来去做工的。哈该书其实非常简单，哈该对百姓来讲道，他就传达神的话语，那就是你们要上山去，这是第一个重点。那么哈该就宣告了神的命令，你们要取木料，然后又说了你们要建造圣殿。你看这都是神非常简单的指令，不要多说，只要去照做。那么哈该呢，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啊，犹大面临的困难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到底是什么。犹大百姓对创造者和万物之主就漠不关心啊，一心追求安逸的生活，但却未曾走出贫困。他们之所以贫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没有讨神的喜欢，没有归荣耀给神。那么解决的方法就是建造耶和华的圣殿。那么重建圣殿呢，就意味着恢复神对以色列的统治和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么由此可见呢，人所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源于没有把荣耀来去归给神。那么与此相反，讨神喜悦的人呢，每天他们都能够享受到丰盛的生命。那么正如诗篇一篇一到三节诗人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么神呢，他并没有要求用所罗门建造圣殿时的金银宝石还有香柏木等等豪华奢侈的材料来去建造，没有，而是命令他们呢从耶路撒冷附近的山上取木料来去建造圣殿。只要百姓愿意顺服，那么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你看神所要求于百姓的呢，就只是顺服、谦卑、诚实以及敬虔。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现在呢，神就解释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一直遇到一些困难。哈该书一章九节记载，耶和华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在这句话中啊，神就反问那些持有错误财富观的百姓，使他们呢来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错误。经文说，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那么这是指啊，以色列百姓全心全意地关心自己的利益，建造自己的房屋。他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临到他们，但是呢又不敢说是出于神。于是啊，他们就怪啊运气不好啊，环境不好，所以才诸事不顺。他们说旱灾来了，但是神却说，我要你们知道是我让旱灾来的，我让你们的计划不成功。我告诉你们真实的原因吧，那是因为我的殿荒凉，而你们呢却在装修自己的屋子。我要重申，主耶稣陈述了哈该书最重要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呢可以应用在每一个时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么当我们让神来去居首位时，那么一切就都会顺利了。你看，这个信息很重要，很简单，但很可惜啊，往往容易被忽视。以色列百姓呢，应该因眼前的历史啊，来去警觉。当他们漠视耶和华的殿，便遭受饥荒、旱灾，还有贫困之苦了。这个时候啊，耶和华就命令他们来去兴工修圣殿。只要是神的殿仍旧荒凉，他们所能够期望的便只有干旱了。那么作者现在呢，他又回过头来看百姓困苦的窘况。那么哈该他就坚持，他们的贫穷啊，跟忽略圣殿呢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先知何西阿在何西阿书二章八节提到，金银和五谷都是神所赐的礼物。哈该书一章十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那么当然不下雨啊，就没有收成了，小麦大麦啊都不能够来成长了啊，葡萄树啊也不能够来结果子了。神说，我把水龙头给关了，让你们没有水。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不会这样来解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机械化的社会，盒子的时代，把一些问题啊都归在别人的错误上，但就是不会自己来反省。而请注意，临到以色列的试炼乃是出自于神。以色列的百姓不能说看不出收成差是因神插手的缘故，他们应当知道阿摩斯书的四章六到十节、何西阿书四章十节以及弥迦书的六章十五节所描述的情景，并且用在自己的身上的。天和地啊，都服从造物主的话语，而神的子民他们却不顺服。甘露很重要，尤其在八九月，可以防止成熟的谷子啊在热天来去枯萎。好，哈该书一章十一节记载，耶和华说，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你看，干旱也临到山冈了，那么可见山冈啊已经开垦来去种植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原则呢，也可以应用于每一个时代。神说，我不在物质上祝福你们，我收起来了，我负全责。我们都很喜欢呢来去怪别人，但是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也该怪自己呢？虽然我们可以怪别人、怪机器，但是这一切啊都是出自于神。那么你要怪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神对以色列说，神会负全责，但是神也告诉他们原因了，那是因为他们轻忽神。其实呢，要解决问题啊很简单啊，也很复杂。 我们以为换一个新的方法，换一个新的机器，或者是换一个新的人呢，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可是为什么不承认、不反省是谁造成这些问题的呢？问题又该怎么样解决呢？神只要不下雨、不降露，就足以让人去谦卑了，足以让人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干旱和圣殿的荒凉是发音很相近的双关语。犹太人在被掳时期采用了巴比伦的历法，从那个时候起啊，新年便从春天来开始了。在被掳之前，有证据就显示啊，秋天收成之后便是一年的结束。所谓的吉色历也暗示啊，秋天是新年，不过是在开始收割时，而不是收割完成之时。早雨和晚雨，那么就显示了通常是以秋天来做一年的开始。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哈该告诉我们呢，百姓对神给他们的挑战有反应了。哈该书一章十二节经文记载，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根据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剩下的百姓，那么是指那些为持守耶和华的诫命、克服所有困难、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的那些余生者。那么神就是和那些信实的持守到底的少数余圣者一块成就自己公义的那位神。所罗巴伯他是省长，约书亚他是大祭司，那么剩下的百姓，那么是指啊从巴比伦被掳回归的人。好，请注意，他们做了两件事。第一，就是他们听从神的话。那么就像先知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二十二节对一个不顺服的王所说的，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么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使徒约翰呢，他也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我们必须行在神话语的光中的，因为神的话呢，能够使我们去谦卑，光照我们的失败的。我们有很多人呢，不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失败上，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失败，面对失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啊，会不断的来去洁净我们，来洗去我们一切的罪。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和神来去相交了。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百姓要听从神的话。好，第二就是他们敬畏神。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这里就第一次提到百姓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听从神的话，这是很有意义的。今天的教会呢，要由顺服神的基督徒来去做领导。教会的领袖啊，要知道下一个五十年神会带领我们往哪一个方向来走。我们的确需要一个真正认识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人呢，来去领导教会的。那么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之下，所有剩下的百姓啊，他们都同心来顺服。愚民这个主题啊，在以赛亚书的预言中就特别的突出。那么根据以赛亚书的六章十一到十三节、七章第三节、十章二十一节以及十一章十一节的记载，在圣殿的意象中啊，神就警示以赛亚未来将有毁灭，只有一小群人他们会剩下。他儿子取名叫施亚雅述，那么意思就是愚民将归回。那么这就成为以赛亚他讲到的主题了。那么哈该和撒加利亚呢，他们都认出这批归回的犹太人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了。 但是倘若他们要实践以赛亚的盼望，那么单单置身于这块土地上啊，还是不够的。归回这个动词呢，也有悔改的意思。那么当这群人用顺服来回应耶和华他们神的话的时候，哈该便称他们是剩下的百姓，其实呢是别具深意的。对哈该的权威没有人质疑，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呢就存敬畏的心。被掳之前的众先知百姓啊，常用藐视啊、不在乎的态度来去对待他们，那么在这里啊，则是显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了。如果神说话而人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便是无神论的实践者了。那么敬畏啊，是指他们被神的话语所惊醒。当以色列百姓听从神的话，敬畏神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蒙神所喜悦了。哈该书一章十三节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啊，你看神说我与你们同在，这真的是太好了。记得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吗？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请注意，神同在的应许啊，是建立在顺服上。主耶稣不是说如果你们坐下来什么也不做，我就和你们来同在，没有。主应许说，当你们顺服神，他就和你啊来去同在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是的，有主同在的人生就有笃定，就有盼望。因为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变幻莫测，即便是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神仍坐着为王。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一切终将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的